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听众朋友您好，首先为您带来法轮功真相系列。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疫情之下忧心忡忡，今天要告诉您如何让我们做一个跟瘟疫无关的人，天机尽泄，您听好了。瘟疫来到人间是有目标的，只要我们不做它的目标就会平安。有些地区要求全员做核酸检测，做过核酸检测的人都知道，聚集的人群中谁是无症状感染者就连本人都不知道，而现在造成传染人数最多的就是无症状感染者。中共的核酸检测准确率又很低，有人做了七次都是阴性，第八次才是阳性。如果在排查检测中被传染上，中共可是不会为你买单的。那么怎么办？再说一遍，瘟疫来到人间是有目标的，只要我们不做它的目标，就会平安。那么瘟疫的目标是谁呢？就是中共。这是了解法轮功真相的朋友都知道的秘密。说是秘密，是因为中共不允许中国老百姓知道，一旦都知道了，中共立刻就没了。会这样吗？会的。中国老百姓都知道，瘟疫是由神来播撒的。传统所说的瘟神，就是主管播撒瘟疫的神。当人们都选择脱离中共时，瘟神就会离去，因为地球上没有中共了，没有瘟神要做的事了。脱离中共的方法又是什么呢？对于中国人来说，就是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废除把生命献给党的毒誓，同时了解法轮功真相，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对于国际民众来说，认清中共的真面目，不与中共为伍，谴责中共迫害善良人，站到正义一边，是当务之急。现在的时间一天一天都很珍贵，是神佛给我们选择自己未来的关键时刻。站在正义良知一边的善良人都会拥有美好的未来，因为那些索命的瘟疫和灾难都与好人无关。要想知道这方面的故事，请您关注明慧网，看法轮功的真相资料，绝处逢生的喜悦感动了多少读者，但愿您也成为其中的一员。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以上为您带来的是如何做一个跟瘟疫无关的人。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2018至2020年老年法轮功学员遭中共迫害宗述，江苏68岁张素英被非法判刑7年半，三次遭关押酷刑迫害，吉林王玉杰又被枉判4年，2020年中共公安机关300多名警察及辅警死亡。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自1999年7月20号至今， 中共利用凌驾于法律之上，专门迫害法轮功的610组织，操控警察、法庭、监狱、军队等国家机器，大肆抓捕迫害法轮功学员，对年近古稀的法轮功学员也不放过，实施了骚扰、绑架、劳教、判刑、暴打、酷刑等迫害。2018年至2020年三年间，在中国大陆65岁以上的老年法轮功学员因遭中共迫害，至少造成106人被迫害致死，350人次被非法判刑，1694人次被绑架，807人次被非法抄家，870人次被骚扰，合计遭迫害3827人次。据明慧网报道，江苏省淮安市68岁的法轮功学员张素英女士，2020年6月19号被警察绑架，非法关押大半年，近日被淮安市清江浦区法院非法判刑7年半，张素英老人已要求上诉。此前，张素英老人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功，向民众讲述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多次遭中共警察绑架迫害。2000年，张素英被警察绑架，被轮番审讯五天五夜，警察不让他睡觉，用灯泡烤。后来张素英被非法劳教三年。2012年，张素英因与法轮功学员一起学法读书，被警察绑架到洗脑班。2014年，张素英再次被警察绑架抄家，后来被家人以取保候审的方式接回家。据明慧网报道，吉林省长春市法轮功学员王玉洁女士，2020年7月20号在公交站被警察绑架，一直被非法关押在长春市第四看守所，近日被法院非法判刑4年，现已上诉到中级法院。王玉洁现年51岁，1993年开始修炼法轮功，按真善忍原则做好人。自从1999年中共开始疯狂迫害法轮功后，王玉洁曾三次被绑架、非法关押，期间遭到毒打、电击、强制打针、做奴工、洗脑等酷刑迫害。据明慧网报道，近期中共公安部公布了2020年全国公安机关共有353个警察、辅警死亡的信息。现在民间有很多人发现，许多警察的死亡与迫害法轮功遭恶报有关。中共为了绑架警察、迫害法轮功，掩盖恶报的下场，把他们包装成所谓的英雄人物。然后，中共的政法委、公安部、宣传部大张旗鼓造势，用他们精心编排的这些泪点事迹给百姓洗脑，迷惑警察和他们的亲属，让警察继续为中共卖命，当替死鬼。当网民爆料时报应时，遭到各地警察以辱警名义被绑架拘留。经分类整理后发现，2020年全国死亡的警察有289人，死亡的辅警有64人，因病死亡294人，占死亡总数的 83%。交通事故死亡43人，占 12%， 执勤死亡16人，占 4.5%， 死者平均年龄45岁，年龄最小的仅19岁，最大的不到60岁。在因病死亡的294人中，突发疾病死亡263人，长期有病死亡31人。各种病因包括突发性心脏病、突发性脑出血、新冠肺炎、白血病、肾衰竭、动脉瘤破裂等等。还有值得关注的是，死亡的警察、辅警中有党员身份的占死亡总数的 63%。 2020年死亡的警察当中，有一定职务的人员包括公安局局长2人、政委1人、支队长6人、大队长24人、主任16人、派出所所长8人、派出所教导员8人等。自古以来，善恶有报。自1999年中共江泽民集团开始迫害法轮功以来，动用全国的公安警察直接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甚至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的器官贩卖，行恶之人必定遭到上天的惩罚。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36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 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旧金山东班学员公园练功，路人受吸引；广州法轮功学员朱洛欣在芬兰讲述自身经历。下面请听详细内容。2021年3月6号，美国旧金山东班地区部分法轮功学员来到马里纳海边公园集体练功。法轮功学员平静祥和的练功场面吸引着来来往往的民众驻足观看，有的接过法轮功真相资料，有的和学员长时间交谈了解更多讯息，也有路过的居民表示感受到法轮功的能量场，多位居民想学习功法。詹娜和多恩在一旁观看学员练功，詹娜说，我感到有一种能量场，很舒服，这个能量场把所有的人都包围在其中，这么好的功法我一定要学。当詹娜看到学员们练法轮功第一二套功法时，她被深深吸引住了，情不自禁地模仿着学练起来。临别时，他们要了解当地练功点的地点和讯息，表示下周就要去学。2021年1月27号是一年一度的国际大屠杀纪念日，芬兰法轮功学员朱洛欣女士当天发表感言说，感谢芬兰政府的国际人道救援，让我有机会在这片自由的国度讲述我在中国因不放弃法轮功信仰而遭到非人的肉体和精神上的酷刑折磨，更感谢26年前一次偶然的机会让我有幸聆听到李洪志师父的讲课，从此在心灵深处种下善良的种子，走入充满希望的人生。朱洛欣于1994年开始修炼法轮功。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朱洛欣曾因为坚持信仰而被广州公安局悬赏10万元抓捕。他在2001年被警察绑架，后被非法判刑，直到2009年获释，经历了长达8年的冤狱迫害，其中有2年零10个月被单独关押，强制洗脑。在此期间，狱警禁止朱洛欣接触任何人、任何信息，狱警还用30-40斤的脚镣把他钉在牢房的地上14天，当他卸下脚镣时已不能走路，长期的酷刑折磨导致他生命垂危。后来在国际社会多方营救下，2012年朱洛欣成功飞抵芬兰首都赫尔辛基，与分别11年之久的丈夫团圆。朱洛欣说，近22年过去了，中共政府仍然对法轮功信仰者和其他有信仰的民众进行迫害，甚至残暴至极的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等罪恶仍未停止。我们呼吁更多的世界各地民众关注中国人权的恶劣状况，应当立即结束这么残忍的迫害，更应当在全球范围内对中共予以法律的严厉制裁和正义的审判。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亿7373万。
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下面请听时事评论。史前大洪水真实存在过，作者善果浩瀚。史前大洪水在世界各地的不同民族间均有记载，虽然细节有所不同，但都有一个共同点，大洪水终止了那一期高度发达的人类文明，并且从希腊神话开始就有宙斯以大洪水结束那期人类的记载。埃及人、希腊人、中国人、英国的德鲁伊特人、波利尼西亚人、爱斯基摩人、格陵兰人、非洲人、印度人、美洲印第安人也都有自己关于大洪水的文字记载。一、关于大洪水的记载。 亚特兰蒂斯是人们所知道的拥有高度文明发展的古老大陆。关于它的最早描述出现于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的著作《对话录》里，记载说亚特兰蒂斯在公元前一万年左右被大洪水所毁灭，沉入海底。印度有一部享誉世界的上古史诗《摩诃婆罗多》，印度人根据这部书找到了传说中被大洪水淹没的德瓦卡。德瓦卡在梵文中的意思是拥有天国的门。这座史前古城拥有高度发达的人类文明，却毁灭于距今约9000年前的一场大洪水。有文字记载，天接近了地，一天之内所有的人都灭绝了，山也隐没到水中。洪水伴随着风暴，几乎一夜之间就淹没了大陆上所有平地和丘陵低山，只有居住在高山和逃到高山上的人才得以生存。那种情形恐怖得让人难以接受，风在空中可怕地呼叫着，大家都在拼命逃跑，向山上逃去，什么都不顾了。以上这些分别出自古巴比伦的季尔加米士史诗、墨西哥的古文书奇马尔波波卡绘图文字书和苏美尔的埃里杜创世纪上面的文字，记述的都是史前一场世界性的大洪水。圣经中关于大洪水和诺亚方舟的记载流传最广泛，上帝让诺亚造了一艘长约300肘，这里的一肘也称万尺，约 0.45 米宽约50肘三层的方舟。这艘巨型方舟诺亚大约建造了80年到120年。诺亚600岁那年的2月17日，天降滂沱大雨，诺亚带着一家人和各种动植物物种早已遵听上帝的意志，安全地登上了方舟。瀑布般的大雨下了整整40个昼夜，人类和所有物种灭绝，唯有诺亚一家存活。方舟总共在海上漂浮了365天，地面上的洪水才退去，诺亚一家重新登岸。登岸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祭拜上帝。二，关于大洪水存在的证据。近年来科学家们不断发现史前大洪水真实存在的证据。1997年哥伦比亚大学威廉·莱安和奥尔特·皮特曼教授研究证实，旧约中描述的大洪水至少持续了300天，每天容水量40立方千米，淹没 15.5 万平方公里土地。曾于1985年发现泰坦尼克号沉船残骸的考古学家罗伯特·巴拉德和他的团队2012年在黑海地区进行海底探险时找到了大洪水破坏古代文明的证据，认为中东地区史前发生了一场大洪水，与旧约中所述大致吻合。2010年4月28日一个土耳其和香港人组成的探险队宣布在土耳其一座海拔超过4000米的高山处发现诺亚方舟残骸。古老中国的《尚书》中记载了大禹治水的故事，《淮南子》中也记有女娲止水的故事，其时间范围和圣经中的大洪水大抵相同。考古学家和人文学者们发现，全球各大洲已知的关于史前大洪水的记载约600多则，时间大约在公元前13000年到公元前3500年之间，并且人们还不断发现大洪水后留下的壮观印证遗迹。科学家们不得不承认，将这一史前全球性大洪水事件说成是巧合或传说，显然是无法令人信服的。综合各种文献和考证，科学家们还发现洪水前的地球人类社会历史悠久，达到了高度的文明程度，人口总数最高时高达35亿左右，很多建筑物具有目前人类都无法解开的神秘科技与艺术造诣，比如金字塔、 撒哈拉沙漠岩石壁画等，但史前文明不止一次遭到灭顶之灾。三、关于大洪水的起因。至于史前大洪水的起因，科学家们至今未找到符合科学的解释。比如有人提出，全球性地震引发海啸，地壳下陷引发海浸，但这类科学假设都无法解释为什么大洪水在山区水位高而在平原水位低的现象。在有关大洪水的记载中，有很多关于山石、岩层、冰块、沙暴等物质燃烧着一同伴随洪水从天而降的现象。因此科学家们推测，此次灾变很可能并不来源于地球。史前文明中人类毁灭的原因，在世界各民族的文字记载中几乎都有着一致的缘由。当绝大部分人不再敬天敬神，道德极度败坏时，天神震怒并降下毁灭，只有极少数善良的人不再被毁之列。比如伏羲兄妹的父亲忤逆神灵雷公，遭天神引洪水淹没大地，只有帮助过雷公的伏羲兄妹留存。秘鲁印第安人大神巴里卡卡变化成乞丐，招来风暴和大洪水，毁灭所有村庄，只留下了一位曾经请乞丐吃东西的善良女孩。巴比伦的贝尔神恼怒人类的堕落，事先吩咐一位善良的老人选好一只船，备下存活的物资后，大雨突降，下了七天。希腊神话中有关大洪水的成因是这样记载的：到了青铜期末代，人类世界变得残忍、贪婪、粗鲁且不虔诚，他们不再尊重公理与法律。宙斯装扮成凡人的样子，查看了阿卡迪亚和色萨利两地，他不喜欢凡人极度的罪恶，决心将他们从地球上铲除。于是他毫不犹豫地释放了甲雨的南风，并召来冷酷无情的波塞冬协助他。很快整个人类世界被史无前例的洪水吞噬，只有两名恭顺的色萨利人幸免于难。旧约中上帝毁灭人类的原因表述得更为明确。一天，上帝对善良的诺亚说，世界陷于罪恶，违背了我的初衷，我要使洪水泛滥在地上，毁灭天下，凡地上有血肉有气息的活物无一不死。我却要与你立约，你同你的妻儿都要进入方舟，好在你那里保全生命。人类从最近一次毁灭性大洪水至今已经又走过了5000年。不幸的是，100多年前诞生的共产主义给人类带来了致命的灾难。它号召人类反神，崇尚暴力革命，宣扬斗争哲学。它在西方则假借全球主义和大政府来磨乱人心，控制人类。全世界目前几乎所有的灾难，其根源无不与共产幽灵有关。在共产幽灵的策划和诱惑中，不仅在中国，全人类的道德都已江河日下，超过了神能容忍的底线。人类再这样下去还能走多远呢？已经危在旦夕了。目前的武汉肺炎病毒虽然不是大洪水，但难免不是上天的警告。史前时期，诺亚听从上帝的告诫建造方舟，当时的人们却由于心念早已磨变，认为诺亚是个疯子，最后错过了自己得救的机会。不管都有哪些原因和表现，人类文明曾多次高度发达，又多次被覆灭，这是一个科学无法否认的事实。如今法轮功学员作为神的使者，在大劫之前向世人传递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的救命真言，能恭敬地听从善劝，远离共产邪灵的人，方能避免被即将到来的又一次大洪水所吞没。
1999年7月20日，中共江泽民集团发动了对法轮功的迫害。如同中共历次政治运动一样，这场迫害也是以铺天盖地的谎言宣传开道，所谓的1400例就是谎言宣传的一部分。中共罗织的1400例杀人自杀死亡的案例当中，有的案例是把精神病患者病发时的意外事故栽赃为法轮功学员所为，有的案例是以减刑为条件唆使杀人者冒充法轮功学员，有的案例是以报销医药费为诱饵让危重病人冒充法轮功学员，还有的案例是把普通人的正常病势说成是练法轮功造成的。所有这些案例都是中共对法轮功的栽赃嫁祸。这些谎言宣传不仅成为中共煽动仇恨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借口，而且使很多大陆民众失去了受益于法轮功的机缘。因为害怕谎言被揭穿，中共江泽民集团烧毁法轮功的书籍，关押讲真相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封锁海外明慧网等报道真相的网站。但是中共的谎言无法阻挡真相的传播。明慧广播电台的法轮功真相系列，帮您走出谎言，了解真相。1999年7月，中央电视台播出了所谓罗锅事件的新闻。新闻中的张海清是盘锦人，他因为患脊椎炎到北京协和医院看病。张海清的妻子说，当时挂号的人很多，他们排得很靠后，这个时候来了一个记者，自称是中央电视台的，说谁上电视说法轮功不好就给谁先挂号，并且药费减半。当时他们急于看病，张海清就胡说自己练法轮功练成了罗锅，按记者写好的台词说了些不好的话，结果先挂了号，但是药费并没有给减半。后来张海清的妻子说，中央电视台净骗人，认识张海清的人都知道他从来没有练过法轮功。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以上内容是1400例真相罗锅事件的背后。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给您讲述的是一位90后的大学生，在金融互助平台大起大落，后被人欺骗，受到银行举报，进了牢房。在牢房里的一段偶遇，却让他脱胎换骨，明白了人活着的真正目的。让我们来听一听一位90后大学生的狱中奇遇。我叫李元，出生在上个世纪90年代，是一个典型的90后。大学毕业找到工作以后，我开始接触到虚拟货币和金融互助平台，好像发财的机会来了。初期因为我接触早，赚钱赚得很快，感觉自己只要有本钱，一年就能赚上千万。于是我开始疯狂借债，把父母的钱都搞了过来，又去借银行、信用卡，甚至借高利贷的钱，只要能搞到钱的途径我都去尝试。现在想起来那段时间，我感觉自己当时真是入了魔了。我把借来的本金全部投入进去，足足有将近80万。开始的时候的确是赚了好多钱，然而到2015年的时候，金融互助平台爆雷了，我的钱被套进去 80%。 其实这时候我如果能够冷静下来的话，就知道这个金融互助平台纯粹就是一场疯狂而虚幻的游戏，只能是越陷越深。可我当时并不冷静，仍然把它当成是一个正当的投资渠道，还单纯的认为只是自己运气不好， 我实在是不甘心继续投资其他平台的传销游戏，结果我把借来的钱都赔光了，最后不仅身无分文，还负债几十万元。无奈之下，我只好硬着头皮开始跟亲戚借钱补漏洞，结果因为借钱这事，我跟不少亲戚闹得反目成仇，当时感觉真是有一种众叛亲离的滋味。时间到了2016年下半年，我套用信用卡的10万元钱又被人给骗了，为了把这笔钱追回，我选择了报警，但是警察竟然漠视不管，只是简单的做了笔录应付了事。没办法，我只好自己采用各种手段追债，不幸的是最后也没有把这笔钱要回来，反而自己被银行给举报了，最后我竟然被抓了。被抓时我并不害怕，还天真的认为我是在追回自己的钱，没有骗别人的钱，顶多做个笔录就回来了。然而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我在当天半夜就被转移到了看守所。看到看守所的大门，我开始害怕了，因为父母都不知道我被抓了。一进牢房，里面有20多个人睡在大铺上，睡在最外面的牢头喝问我怎么进来的，然后对我说，今天很晚了，先随便找个空地睡吧，明天再修理你。第二天起床后，我果真被牢头们用各种手段捉弄了一番。那个被称为班长的牢头给我说了监狱的各种规矩，不能乱说话等等。我当时完全听不进去，心里抱怨着，我是被骗的人呢，怎么会进监狱呢？想着外面的事情还没有做完呢，公司还不知道呢，父母也不知道呢，越想越愁。里面有个人安慰我说，来到这里了，外面就和你没有关系了，瞎操心也没有用，你飞不出去的。他们中有个被尊称为大师兄的人，看着很面善，大概40多岁。吃饭的时候他让我和他一起，问了我一些情况，然后问我会翻墙不，用过自由门软件没有。我说用过，不过后来自己买了 VPN。 然后他给我讲动态网的新闻，被邪党洗脑多年的我当时就有点不高兴，因为我认为那个网站都是批评中共领导人的，党与国家分不开的我认为那是个反华网站，但是因为感觉他像是个好人，也就没有反驳。他又给我讲了周永康、薄熙来等人的情况，我感觉挺有意思，以前没听说过。后来了解到他是一名大法弟子，被非法抓进来的。因为他进这个牢房比较早，所以基本上每个关进来的人他都给他们讲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监狱的狱警也都听他讲过真相，所以这个监室里的人对法轮大法的印象都不错。那个了解过真相的班长还说，你们俩就多聊聊，就你们俩是大学生，话题多。我在心里想，哇，他竟然是20年前的大学生，那比现在的大学生值钱多了，心中增添了几分敬佩。后来一有时间，这位大法弟子就给我介绍法轮大法是什么。尽管我以前对道教和佛教了解一些，可感觉他讲的很多也很新奇，在其他书籍中没有读到过。日子就这样一天一天的过着。有一天，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从脑子中发出一念想要修炼，就对这位大法弟子说，我也想修炼。他说，我这有一些师父写的诗词，你看不？我说看。他便从自己的袋中拿出厚厚一沓 A4 纸，原来都是他默写在纸上的，字写得很清秀。于是我就天天在被罚坐板凳的时候看这些诗词。我发现法轮功师父的诗词讲得特别有道理， 其中有一篇对我触动很大，题目是做人。为名者弃恨终生，为利者六亲不食，为情者自寻烦恼，苦相斗造业一生。不求名悠悠自得，不重利仁义之事，不动情清心寡欲，善修身积德一世。我想起了自己的经历，爱情、亲情、金钱转眼都成了一场空，这正是自己目前处境的真实写照。我对法轮功师父、对大法产生了由衷的敬仰，如果自己早知道这些道理，今天就不会落到这样的下场。于是我便开始背诵这些诗词。那位大法弟子说，很多大法弟子都把法轮功的主要著作《转法轮》这本书背了下来，我让他也给我背诵，因为我认为《转法轮》肯定能解开我更多迷惑。他便给我背诵了《转法轮》的开篇《论语》这一篇和整本书的目录，说等我出去了再好好看书。他对我说，你知道吗，虽然你现在欠债很多，还遭遇牢狱之灾，但是可能这一切都是为了得法而来。当时我并不清楚自己已经在开始得法修炼了，只是感觉原来宇宙的道理这么大，并且我在背诵诗词的时候，对外面的担忧、前途的忧虑也烟消云散了，内心特别踏实。那位大法弟子经常被带出去被非法提审，每次回来我总是和他坐在一起，心想他这么善良，坐在他身边有一种温暖的感觉，就经常让他解答我以前的一些疑惑，让他给我讲法轮功的事儿和他自己修炼过程中的一些神奇事情。当时所有的人都认为我犯的事儿不叫事儿，说我三天就能出去，七天能出去，15天能出去，37天能出去，结果都没有出去。因为37天是一个坎儿，出不去那就只能走法院了。这时有的人认为我出不去了，开始给我估算会判多长时间的刑期，只有这位大法弟子鼓励我说一定会出去的。我当时就想，判就判吧，但是我一定要和这位大法弟子在一起，感觉他是让我的心情能够平静的唯一希望，和他在一起很舒服。因为已经过了37天，也不再抱希望能出去了，就每天练法轮功的双盘腿的打坐动作和背诵师父的诗词。后来想想自己这些年来时常接到海外大法弟子打来的劝三退的电话，苦口婆心劝我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并告诉我法轮大法的真相，但我从来没有认真对待过。如果不是遭此劫难被关押了这么多天，遇到这位大法弟子，一心想要赚钱的我又怎么会轻易改变自己对法轮功的看法，并开始得法走入修炼呢？到了77第49天，突然一个狱警通知我，让我收拾行李准备走。我当时很激动，抱着这位大法弟子说，真让你说对了，我就是为了得法而来的。他也很高兴，嘱咐我出去赶快看书学法。在入看守所之前，由于生活的压力，我长期不能从其中解脱出来，最后患上了抑郁症，一直没有好，也没有什么特效药，只是依靠药来抑制，但是从来没有治好，而且这种药对我伤害很大，并且当时也再没有钱买药了。这次从看守所里出来以后，我决定不再服药了。母亲听到我不吃药了也没说什么，因为以前在家都是我说什么就是什么。开始停止吃药的时候，我开始犯呕和心里恶心，吃饭也只能吃一点点，晚上睡觉也很难入睡，每天都是10多点就躺下了， 直到早上五点还没有睡着。我知道自己失眠了，但是白天却不困，只是脑子蒙蒙的。但是我就是不想再吃药了，冥冥之中我觉得大法师父不会离开我，会照顾我。从看守所出来后的第六天，我终于能翻墙上网了。我在一个网站留言，希望有人给我发送法轮功的资料。第二天早上，我终于收到了电子版的转法轮和师父在广州的讲法视频。我开始看转法轮，从早上七点多看到晚上九点多，除了吃饭就是看书。看完书以后，感觉到这真是一本神书，人生的很多问题感觉都有了答案。回想起那49天，就是在狱中的49天，我得到了最珍贵的法轮大法，找到了人生的真正意义。我想，也许命运就是这样安排的吧。我体会到了什么叫做因祸得福。阅读《转法轮》这本书的当晚，我就能安然入睡了。一觉醒来，神清气爽，我高兴地跟家人讲，我终于能睡着了，我的抑郁症彻底好了。自那以后，我就能好好地睡觉了，饭量也正常了，我眼中的世界颜色都亮丽起来了。原来修炼的感觉是如此的美好啊。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祝你平安节目。今天我们来听听一位普通大陆百姓的神奇经历。他在身体极度不舒服，身边又没有药的情况下，想起来母亲告诉他的，遇到什么磨难，诚心静念法轮大法好，会遇难成祥。他念了之后，不仅病痛消失，更是在拜读了《转法轮》这本书后，收获了更多的人生惊喜。故事的主人公是一位如今60多岁的女士，她在恢复高考后第一届考上了重点大学，毕业后分配在一家事业单位工作，之后去国外留学2年后回国。他每天上班前在居住的小区里面练太极，原本是打算健身，没有想到事与愿违，练了半年，两个膝盖长出了骨刺，走路多一点都不行，寻医问药也没用。有一天母亲跟他说，遇到什么磨难就诚心念法轮大法好，会遇难成祥。因为受到无神论的洗脑，他也没往心里去。第二天单位组织去海边旅游，晚上吃了一些海鲜，没想到半夜开始上吐下泻，同时还伴有胃痉挛，特别的难受，身边又没带着药。这个时候他就突然想起来母亲告诉他的话，
无奈的情况下，他念起了法轮大法好。这样念了几遍，觉得心里面很宁静，渐渐的就睡过去了。早上醒来觉得很惊奇，以前胃痉挛会疼一夜，这次怎么这么快就好了？所以那天白天，他心里面就一直在默默的念法轮大法好。接着发生了更神奇的事儿。这天大家去爬山，他根本就没有想起来自己膝盖长了骨刺，是爬不了山的，而且居然比同事还先行返回了目的地。虽然累，但是腿却不疼。隔天早上起来，小腿和大腿的肌肉很酸痛，可是膝盖却一点都不疼。他又用力蹲了几下，确实是一点不疼，而以前是蹲不到位的。这亲身经历太让他惊讶了，默念法轮大法好，竟然使骨刺不翼而飞了。惊诧之余，心里面确实很震撼，医学和科学解决不了的疑难杂症就这样消失了，看来是有超常的、超自然的力量存在。超出了人的境界和人的能力，那不就是神吗？他回来后跟练法轮功的同事说了自己的事儿，同事们都说，你还没开始学法练功，师傅就管你了。在同事的推荐下，他拜读了《转法轮》这本书，读完后很激动，发现这是一本教人修心向善、做一个更好的人的宝书，文字通俗易懂，道理却是博大精深，让他明白了以前不得其解的人生终极问题，人来自哪里，知道了做人的真正目的是为了返本归真。身体健康了，人变得容光焕发，心情快乐的走路都想跳着走。拜读《转法轮》后，他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也发生了变化，不再为名利烦恼，也不再为得失牵肠挂肚，人变得宽容豁达，能够设身处地地理解他人，所以在单位里面和同事们的人际关系得到改善，在家里不再像原来那样和丈夫时常处于冷战状态，而是态度变得和蔼，饮食起居上多关心丈夫，家务活尽量多做，两个人相敬如宾。他以前从心里面瞧不起哥哥和弟弟，很少和他们往来，母亲因为这事儿对他非常不满，他也不当回事儿。拜读了《转法轮》之后，他用真善忍的法理要求自己，去掉了看不起别人、不宽容的心，能看到哥哥弟弟的善良和孝敬父母的优点。他在生活上、经济上尽力去关心和帮助他们，母亲也变得宽容，家里面其乐融融。这位女士的家人也都因为明白了法轮大法真相而得到福报，父母公婆都健在，其中三位老人90多高龄，母亲是最年轻的，也快90了，老人们生活上基本都能自理。嫂子因为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不到一个月丙肝完全康复，所有指标都正常了。从前愁容不展的嫂子，现在笑得像朵花儿。女儿上大学的时候常常感冒发高烧要去医院，后来她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体质变好了，再也没去过医院。女儿的人生很顺利，目前在美国生活。拜读了《转法轮》，从此人生不再迷茫，生命找到了归宿。在大法中受益良多的这一家人，把亲身经历告诉身边的亲朋好友，让更多有缘人了解大法，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也能够得到大法的慈悲呵护。谢谢您收听，祝你平安。
人心发一念，天地尽皆知。善恶若无报，乾坤必有私。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善恶一念间》节目。2020年过去了，可是年初开始爆发的新冠病毒武汉肺炎却没有过去，反而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目前又在全球快速的蔓延。中国大陆多地都出现了随地倒的现象，大家都是谈疫色变，人人自危，人们都在寻找能够躲过瘟疫的好方法。可是您知道吗？在2020年瘟疫爆发时，有染疫的民众因承念九字真言而从绝望中生还的案例，更有和染疫的病人密切的接触者却安然无恙。难道瘟疫是针对不同的人而有所选择吗？好，让我们来听听下面这个故事吧。我们家族有30多口人，我家有4个人住在武汉，其余20多人都住在农村老家。年前我们计划回农村老家过年，由于武汉肺炎爆发，武汉封城，我家4口没能回老家，其余在农村老家的20多人还是在大年30的晚上一起吃了年夜饭，大家都很开心。正月初一，我堂兄发烧咳嗽，当时以为是一般的感冒，加上又是过年期间，就没去医院。到正月初三，实在受不了了，到医院就诊，结果确诊为武汉肺炎。正月初七，堂嫂给我打电话，告诉我堂兄住院了。我立即给堂兄打电话，问他情况，他告诉我他得了武汉肺炎，从初一开始每天发烧，吃药也不好使，他非常害怕。我告诉他，现在对武汉肺炎是没有特效药，但是你不要怕，如果你相信，诚心敬念九字真言，可保平安。当天他没反对，也没接受。在我们家族的30多人中，有修炼法轮大法的，除了堂兄一人外，其他人都要了大法真相护身符，也支持大法，需要三退的都三退了。堂兄开始是相信了共产邪党的虚假宣传，公开攻击大法，后来在我们多次讲真相后，他嘴上不攻击大法了，脑子里面还是共产邪党的一套东西。正月初八，我再次给堂兄打电话，跟他进一步讲真相，也举了许多念九字真言康复的实例。这次他问我，九字真言是什么？我告诉他，是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跟我念了2遍，并同意继续念。正月初九，我给堂兄打电话问他的情况，他告诉我说，初八念九字真言后，当晚就不发烧了，直到现在也没再发过烧，身体感觉很轻松了。不久堂兄就病愈出院了。堂嫂是相信法轮大法的，她喜欢看大法的书，说看书可以消除各种烦恼，喜欢听明慧广播的神传文化故事，有时也打坐练功。这次堂兄得了武汉肺炎，堂嫂帮他端茶倒水，洗澡按摩，属于密切接触者。村里在堂兄确诊后，无力将整个家族都隔离，只把堂嫂一人弄去单独隔离了14天。堂嫂在里面每天看大法书， 14天后平安回家。堂兄还有儿子孙女都是密切接触者，也都没有感染武汉肺炎。还有家族里的20多人和堂兄一起吃过饭聊过天，也都属于密切接触者，却没有一人被传染。村里的人说，这武汉肺炎在你们家怎么就失去了传染力了？其实我们家族的人都知道，不是武汉肺炎失去了传染力，是法轮大法保护了我们。在此特别感恩法轮大法，感恩大法师父。听完这个故事，您记住九字真言了吗？那就是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希望大家都能广传这救命的九字真言，让您的亲朋好友都能在这场大瘟疫中平安健康。听众朋友，以上是明慧广播电台为您带来的善恶一念间节目，谢谢您的收听。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关桂民演唱的歌曲《请与我比邻而坐》。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